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无尽恩典请来了蔡伯恩牧师，他将提醒我们天父的应许。
神总不忘记你，你或许忘记神，离开神在外面游荡，你不再知道教会的事，也不再明白信心。这并不重要，因为创造你的是神，他总不忘记你。
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牧师，您刚才说的话充满了力量，您提到了慈父的心肠，我们可以怎样深入体验天父对我们的爱呢？
是的，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有些人总是在这个问题上苦苦挣扎，因为他们常常量度自己的表现，而不是简单的接受神无限量的爱和接纳。神一直告诉我们，靠着他的恩典，我们一切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得救了。今天我们查考的以赛亚书44章，带我们深入反省这个真理，把我们从头脑转移到心灵，去经验神的爱。
谢谢牧师。好的，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恩典与救赎。
所有偶像都是虚空的，敬拜偶像的人没有益处，他们最后会感到羞耻。谁替偶像打扮装饰呢？偶像只是木匠手中的雕刻，它出自于人手，它的下场是羞耻。让那些人聚集，让他们站起来吧，他们必定感到害怕和羞耻，一起大大的感到羞耻。铁匠把切割工具放在煤炭上，他们用锤子来打，用强壮的手背来使它成型，然后饥饿了，力量衰竭，不饮足够的水，马上会昏厥呢。而木匠呢？木匠画出一条线，再用笔做标记，又用工具做辅助，他塑造成一个男人的形象，一个俊美的男子，放在一个房子里面居住。他砍伐雪松，或是柏树，或是橡树，让他在森林的树木中茁壮成长。他种植雪松，雪松经由雨水滋润，然后成为燃料。他砍伐其中一段，为自己生火取暖，用来烤面包也可以。另外，他又用雪松雕刻一位神，天天跪拜他，一部分用作燃料，一部分用来烤面包或者是肉，把自己的肚子填得满满的。他满足地说，我很温暖，我很饱足。然后他用剩下的树干雕刻一位神，雕刻他的偶像，天天跪拜。他向树干祷告，哦，神啊，你解救我们吧。他们不知道也不明白，因为心灵的眼睛瞎了，所以看不见。难道他们没有思想吗？我用雪松一部分的树干做燃料，一部分用来烤肉，吃得饱饱的。我要把剩下的树干变得如此可憎吗？我应该跪拜一块木头吗？各位朋友，他们有这样想过吗？为什么在有一天会变成灰烬的木头前面下拜呢？他们被迷惑了，糊涂了。他们不懂得反问，这是一连串的谎言吗？神透过以赛亚向我们发出呼吁，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 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诸天啊，应当歌唱，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地的深处啊，应当欢呼，众山应当发声歌唱，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好了，现在我想给你一些在夏天旅行的忠告，这是我在2年前的夏天到科罗拉州旅行时候发现的。我们驾了长途车子，人人都很累了，同时肚子又饿，只有在中途点找一点吃的了。我们找到最好吃的华夫饼屋，菜单上面的特色食品之一就是乳酪沙拉，价格是2.5块人民币，大概是这个价值。我不是在谈论一小碟的价钱，而是一大盘的乳酪沙拉，价格才2.5而已。哦，这实在让我们太高兴了。我的脑海在盘算，我或许不必等到周年纪念日或生日才出去吃饭，才2.5人民币。各位朋友，一大盘的乳酪沙拉价格才2.5，难道这是天堂吗？但是当我仔细的看清楚这个菜单，才发现上面印着一行很小的字体，上面写着，只要点任何的主菜，就可以用2.5的价钱享受乳酪沙拉。啊，原来是要先点主菜，它不是免费的。这使我立刻想到，很多人不也是这样看神免费赐给我们的恩典吗？是免费的，白白赐给我们的，不错，但你得先做些什么，你才可以享用。我们在教会或者是主日学听牧师讲道，我们心想，不错，耶稣基督一次为我们死，他的宝血救赎了我们，一次就足够了，我们都得了自由。可是朋友，我们仍然会犯罪，或者遭到意外，或者家庭破碎，面对种种的困扰，我们怀疑神还要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做什么才能得到他的祝福呢？我们发现恩典不是白白的，我必须得努力做点什么才能得到他的帮助，他的祝福。先知以赛亚也面对这个困扰，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来讨神的喜悦呢？先知的开场白很特别哈，在开始谈论真正的救赎之前，他先谈论偶像崇拜。他开始谈论铁匠，第12节指出，铁匠采取了一个切割工具，在煤炭上工作，他用锤子打磨，运用强壮的手背工作。可是，尽管他正在雕塑偶像，偶像却不照顾他。他十分饥饿，连一滴水也没有，几乎要晕倒。真是讽刺，他不是造一个偶像来帮助他吗？但偶像却对他置之不理。他不断地付出劳力，流汗工作，可是并不能真正解决他想解决的问题。第13节，先知又提到了木匠。木匠拉线，用笔画出样子，用刨子刨成形状。他又用圆尺画了模样，仿照人的体态做成人形，好住在房屋中。原来古代木匠用的工具就像今天的木匠所用的一样。不过问题来了，一旦木匠用木头塑造成一个男人的形象，一个俊美的男人就住在房子里。显然房子是指古代异教徒的圣所，但是你如何量度，如何雕琢，其实只是反映你的能力，你手所造的偶像只是反映你是谁。而人们往往在到达自己成功的高峰时，最后才认识到他们是有限的，他们不可能再突破任何的东西，超越自己的极限。我只是创造自己，我只是做了我认为会让我满足的东西，或者我以为这样就可以建立自己的世界。可是到了最后，我发现只剩下我自己。 在这一切结束之后，我只有我自己，我所做的只是反映了我自己，我的限制。如果天堂依赖我创造，哇，那最后恐怕剩下的只有我自己。最后是一个厨师的例子，第十四节告诉我们木匠做了什么呢？他砍伐香柏树，他又取柞树跟橡树，在树林中选定了一棵，他栽植松树得雨长养。第十五节说，这树人可以用以烧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烤着烤饼，而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各位看到这个画面吗？木匠他砍伐雪松，用部分树干作为燃料，另外一些树干用来烤饼，另一半的木头他就为自己雕刻偶像。在十六节开头形容的很讽刺，他把一分烧在火中。第十七节又形容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没有人考虑过，也没有人有知识和洞察力会去想，我在火中烧了一半，我还用煤烤面包，烤了肉吃了，而剩下的竟然变成可憎的木头偶像吗？我应该在一块木头前面跪拜吗？嘿嘿，这个偶像连自己都不能照顾，凭什么我认为他可以照顾我呢？他被人扔在火中燃烧，为什么我竟然认为他可以拯救我呢？这是一个错觉，一个谎言，一块可憎的木头。先知会取笑那些依靠自己的手工来养活和满足他们的人。第二十节说，他以灰为食，心中昏迷，使他偏斜，他不能自救，也不能说，我右手中岂不是有虚谎吗？朋友，你领悟当中的意思吗？所有的先知对偶像崇拜语带讽刺，就算是一个偶像承诺会帮助你，但最后会害了你。他承诺让你有一个新的开始，但其实只是反映了你的心愿。他承诺满足你，但你最后只能够吃灰，难受的要把口中的灰给吐出来。他不是你理想中的神明，你懂吗？在这里，先知正向犹太人讲述偶像崇拜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大家都同意。毕竟，犹太人是一神论者，只相信有一位真神而已，对吗？他们是属灵的，相信神是灵。他们不相信神是可以用我们的手给做出来的。当先知宣讲偶像崇拜的问题，听的群众都人人点头。事实上，他们取笑那些愚蠢的异教徒，觉得他们实在是很笨呢、怎么会相信凭自己的双手造出来的木头呢？怎么会相信这个木头可以拯救他们呢？朋友，你认为所有偶像的共通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他由你创造，他就不可能拯救你；如果他依靠你创造他，那么你就不可能依靠他来救你。他是你造的，他不会救你，也没有能力来救你。是的，偶像由人创造，就不可能拯救人，不可能赐下救恩，这是我们应该掌握的原则。先知现在转而带我们看圣经如何看救赎，他的话是宝贵的，而且很重要。第二十一节说，神向我们发出呼吁，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这里指出救赎的第一原则，神直接说，我必不忘记你。为什么呢？因为神说，我造就你。各位看见这个跟偶像相反的道理吗？偶像是我们造的，而神说，留心听我说吧，我造就了你，看你如同珍宝，因此必不忘记你。这个原则很重要，因为当时以色列处于一个纪律严明的时代，只剩下少数余下的人，很多人转而敬拜偶像离开的神，他们是有罪的，其中很多人已经流亡在外。 因为远离神，他们忘记了神的命令，忘记了怎么样敬拜神，甚至忘记了以色列的语言。但神仍然对他们说，虽然你忘记了我，但我必不忘记你。朋友，如果你也是其中一位远离神的人，这些话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当人们谈论到旧约的先知会说类似的话，我才不记得他们说的是什么东西。但是现在你记得了吗？虽然你忘记了神，但神必不忘记你，他创造你，造就你，你是属于他的。万物的创造主，我们这位神向你发出呼吁，你要知道我不会忘记你。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你觉得我把你忘掉了。不过，你可以忘记我，但我却不可能忘记你。有一位出名的作家叫伊林·佩雷拉，他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做《我永不忘记》。这本书是记载他照顾母亲的故事。他的母亲患上了老人痴呆症，失去了记忆。老人痴呆症使他开始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做出奇怪的解释。他不记得在老人院的房间，女儿曾经替他穿上棕色的裤子，他竟然说，哎呀，我的裤子被偷了，老人院的护士偷了我的裤子。作者伊林·佩雷拉写到这里，他幽默了加上一句，护士为什么要偷走你的裤子呢？他根本穿不下呀。然后母亲的指甲剪给丢失了，他又怀疑是护士偷的。但更离谱的是，有一天母亲大叫说，护士偷走了我的尿布。哈哈，这真是令人多难为情啊。而在母亲丧失记忆的尴尬中，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开始明白，母亲的尊严不是由母亲的记忆建立的，而是由女儿的记忆建立的。女儿记得母亲，仍然是那一位充满了慈爱和温暖，抚养她长大成人的母亲。在她的记忆中，母亲仍然是如此的美好。她重新塑造眼前的母亲，母亲在女儿心中永远是高贵的，因为她的女儿不会忘记她是谁。神在这里对那些在旧约中破碎崩溃的人说话，他们或许还没有悔改认罪，还没有归向神，但是神仍然说，你一直没有信心，但我信守忠诚。你可能已经忘了我，但是我不会忘记你。你可能已经走开了，你可能完全不知道教会的事，或不明白信仰是什么，这并不重要。我塑造了你，我会记得你的。就算你的家庭、你的国家，甚至全世界忘记你，不过你还有我，我必不忘记你。听众朋友，这不是我们自己编出来的，也不是我们凭自己的手可以创造的，而是出自神的真心，这是他的肺腑之言。不仅仅记得我们，在神的记忆里更应许保护我们的尊严。而先知从表面深入探索旧约的本质是那么的奥妙和美好。他们从记忆谈到赦免，第22节记载这位神与以色列人重申他的承诺，还有他的约定。他说，雅各以色列啊，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向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记得我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的脑海当中仿佛看见神在他自己跟我们的罪恶之间笼罩了一片后云，而他把后云从他的视野中抹去。而薄云呢，某种程度来说是掩盖我们的罪，可是那根本起不了作用，是吗？神并没有被云雾蒙蔽，他深知藏在我们心中的是什么。当我深入看圣经，我才晓得先知的意思。 后云是我们的罪所造成的，云雾是指黑暗，我们走在自己的罪恶中，掩盖了我们生命的阳光和美好。而主对我们说，虽然我们的罪孽在我们身上，但是他爱的光辉却驱散了后云，把它抹去了。正如早晨的薄雾被黎明和太阳的温暖所缓解。耶和华如此说，尽管你的罪恶如同一团云雾笼罩在你身上，但我却把它带走了，是我把它带走的，是出于我的手。
多么好的提醒，恩典和救赎是神为我们做的工作。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
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白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来朝。
这是蔡伯恩牧师在无尽恩典节目教导的圣经核心内容，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参考相关的资讯，或者是在网站上重温节目的内容。好了，牧师，您谈到了在华夫丙屋可以用2元5角人民币买一大盆的乳酪沙拉，你也提到了很多人不相信恩典是完全免费的。有些人开始跟神同行的时候，知道恩典是白白的，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们却试图凭自己的努力换取神的恩典，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2.5块，一大盘的乳酪沙拉，这个好的叫人不敢相信，不可能真的那么便宜吧。神的恩典更不可能是白白的吧？虽然神向我们表明他的爱，但他不会白白赐恩典给我们吧？难道我可以任性地做自己喜欢的事，并且确信神一定会原谅我吗？这种说法很荒谬吧？所以很多人不敢接受这个真理，不愿接受你得以进入神的国度，纯粹是依靠神的恩典，而不是个人的努力或品德。因为我们生活中的很多关系都是基于不同的经验，人的本能和我们的日常经验告诉我们，很多关系都是合约形式的，是要彼此付出的，对吗？努力工作，你会得到薪水跟奖励，这是有条件的。又或是，如果你听话，我就会爱你；如果你使我满意，我就会爱你。因为很多人际关系都像一个合同，是带有附带条件的。我们很难接受无条件的爱，这在今天的文化中更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但是，我们却可以从结婚的誓言当中，确实找到一个奇妙的例子。我们不是签合同，我们是签订婚约。至少在婚姻的历史跟传统上，我们签订的是婚约。我们说，我爱你，无论疾病或健康，贫穷或富裕，我都爱你。我知道有一些现代的誓言会说，只要我们相爱，我们就会在一起。或者说，只要你让我快乐，我让你快乐，我们就不会分开。坦白说，我不认同这种誓词，也不能接受。数百年的婚姻实际的意义是这样的，我先做出承诺，无论在疾病、健康、贫穷或富裕的情况下，我爱你。即使我们的情况发生变化，我也会继续爱你。如果犯了错误，我必须原谅你，你必须原谅我，我们会继续彼此相爱。这是一个有难度的爱情的承诺，但是它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安全感。我知道有些夫妻会因为吵架、意见不同，各走各路，彼此分开，婚姻多么没有保障啊！ 我所想拥有的婚姻是彼此真诚的相爱，不论我们多软弱，常常犯错，但仍然坚守盟约，这就是恩典的应许。正如神说，我爱你，因为我就是爱，不是因为你的表现。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是慈爱怜悯的主，他爱我们，不计较我们做了多少好事，而是出于他无尽的慈悲怜悯。他对你跟我说，我先对你做出承诺，我是充满怜悯的神，我爱你，不是根据你的表现，你的功劳，而是根据我的慈悲怜悯。朋友，我不但基于神的恩典得以进入神的国度，他更以仁慈的手拥抱我，从来不计较我的表现。
谢谢牧师给我们的鼓励。
每当我拿起这笔，我纪念你，亲爱耶稣，十字架你换回我生命，使我回到天父面前。每当我拿起这杯，我感谢你，我的耶稣，你宝血洗净我的罪，使我永远与罪隔离。谢谢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破碎的生命得以完全，我感恩我清白的意志的自由都因你那救赎的恩典。
谢谢你破碎的生命得以完整，我感恩我清白的意志的自由都因你那救赎的恩典。
听众朋友，我们也希望您知道，当您绝望失意的时候，神进入你的生命，并且无条件地接纳你，爱你，赐给你无尽恩典。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重温每一集的内容。我们更邀请您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一起分享神无尽的恩典。我是芳华，邀请您下次同样时间收听无尽恩典，蔡牧师会带领我们继续来看神的恩典与救赎。愿神赐福保护您，使用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